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书信朋友是经指引。
哎，小兔妹妹，你看这张圣诞卡可真漂亮啊。
小虎哥哥，让我看看，咋漂亮了？
啊，你看这雪花，这三位博士的背影，多有意境啊。
嗯，有意境是有意境，可是好像不太合乎圣经记述的情景哦。
怎么呢？怎么不合乎圣经背景呢？
你想想看，巴勒斯坦是在亚热带地区，冬天会下雪吗？还有，根据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降生，博士来朝拜的时候，只有提到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提到是三个博士嘛。
哦，小兔妹妹，
嗯，
还是你观察入微，我真佩服你啊。
哪里哪里，我也开始觉得有点骄傲了。
哎，李兰，刚才我听那个短剧哈，那位姊妹她看圣经还是看得真的很仔细啊。我估计她读圣经是连地图也看的。
同意，而且呢，很有可能呢，她是自己啊上网去查一些经文的地理环境啊、气候啊什么。
嗯，其实知道这些背景资料了，我想对于明白圣经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所以呢，不如我们这一回呢，还是多讲一点关于呢圣经背景的释经法，补充一些呢地理啊、气候啊这些的资料啊。
嗯，好的，李楠老师，那我们就从地理开始说起吧。哎，刚才短剧中那个小姊妹啊，她读经可真是我们的榜样，因为她留意到经文的地理背景。啊，我也顺便想在这里提醒出信的弟兄姊妹，一定要看看圣经里面附上的地图，这些地图呢，其实可以给我们不少的资料，让我们有个概念啊。例如是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新约时代的耶路撒冷，还有呢保罗的宣教旅程等等，能帮助我们更了解经文，也可以呢较为深刻的体会经文的意思。例如是读旧约先知书的约拿书啊，如果我们看到地图，我们就知道如果以色列为定位，尼尼微和他施是位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个在以色列的东边，一个在以色列的西边。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资料以后，就会体会约拿当时他真的是非常不愿意顺服神的，神要他呢去向东走，可是他却往西去啊。
嗯，乐意呢，老师你讲的对哈，除了地理环境，了解呢气候也能够帮助我们呢更加明白和体会经文的。嗯，圣地的气候的特征呢是两季分明啊，夏季的时候非常的炎热和干燥的，冬季呢其实稍微的冷，而且呢潮湿，雨季呢一般集中是在秋天和春天啊。啊，生命记的11章14节讲到呢秋雨春雨，由于降雨量不足啊，所以有雨露的时候是特别的宝贵的。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认识，我们再去读旧约的何西阿书6章3节的时候呢，感觉就很不一样了。何西阿书6章3节那里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这个比喻当中的甘雨春雨啊，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啊是非常宝贵的。
李楠你讲得很好啊。那我们讲了地理气候之后呢，也来讲讲时间吧。因为时间因素呢，其实也和经文的意思呢是有关的。我们读经呢，不要轻看时间的因素，当中可能包含着丰富的属灵意义。那我们先看一段经文，例如是《使徒行传》2章38节，2章38节，那里呢就记着彼得的话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里提到归主后呢，一定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这是立刻领受。英文里面写的叫你们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哈，那是立刻领受的意思，不是慢慢才追求盼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那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在他里头，一信主就有，不用怀疑。
对，不然的话呢，就会很担忧啊。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在一些叙述性的经文当中呢，也会插入一些时间上的叙述，这就要特别用心的去观察留意。哎，这样的记录肯定是有它的道理，肯定是有它的意义的。那比方说，在约翰福音9章1到5节呢，就记录着耶稣的门徒啊，他就看见哎，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就问主耶稣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么然后呢，经文就记载呢，主就治好了那个瞎眼的人，他看见了。那在这段记述当中呢，我们看到第4节那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其中的白昼黑夜呢，就强调了时间的因素，就突出要赶快做工的重要，暗示其实苦难问题有时限的，人可以赶着时间呢去抢救人脱离苦难。如果过了那个时限，那么一个人短暂的苦难就可能变成长期的永恒的痛苦了，而彻底能够根治黑暗的只有主耶稣。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看到一些时间因素的时候呢，就要留意啊。
你讲得很好啊，我们听众朋友希望都能明白这一点啊。那说到这里呢，我就想一个建议，我们这几课呢都学了很多有关读经要留意的元素，那不如我们就趁这一节啊，就来一个小总结小复习好不好，李兰？
哎，好啊。
啊，不如我们就试着引述一段的经文哈，然后将过去所谈过的一些的元素，例如是结构文法、字词的意思、经文的题材，还有你说的啊文化的社会处境，还有今天谈的地理气候等等的元素，化成一道道的问题，来看看我们怎么去应用好吗？
好啊。那么当然可能不一定每一条呢都会有这些答案的解答，但是我们这样练习一下呢也是很好的。我们不如就举这个马可福音5章21节到43节好吧，乐意。
哦，好的好的。
那可不可以请乐意来帮我们念一念呢？
好，我尝试很长的经文。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看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 不许别人跟随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
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啊，谢谢乐意老师呢，很有感情的演绎哈、
我是跟李楠老师学习的。
那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加呢投入到这个经文当中。那么我们呢现在呢就来先去问第一个问题哦，就是呢说去分辨一下这段文字是什么题材
啊？报告是技术性文体。
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用几个什么去发问了。
哦，你说什么什么什么几个什么？
那就是呢，我们以前呢学过归纳式查经法嘛，曾经提过呢，用六合来去查考呢技术性文体的。乐意，你还记不记得那六合是哪六合？
记得的，报告是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如何。
对了，我们之前呢所讲的在这里呢可以多加补充啊，像刚才问了是什么题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去问啊是什么文法的结构啊，是怎么样的上下文了。
我们先回答什么结构哈、结构可以分三段，第一段呢应该是5章21到24节，那里谈的是耶稣在海边，有一个管会堂的雅鲁来见他，求他去救他快死的小女儿。那么第二段呢就应该是5章25到34节，25到34节，那你记述在途中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她挤进群众当中，偷偷的摸耶稣的衣裳，结果呢是得了痊愈。那耶稣知道能力从她身上出去的时候呢，就找出摸她的女人，而且与她对话啊，这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呢应该是5章35到43节，那里是记述了耶稣到了雅鲁家的时候，雅鲁的小女儿已经死了，可是耶稣一吩咐，那小女儿呢又起死回生了，这样对吗？
非常好啊，乐意。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上下文里呢去看一看，哎，这一段的记述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哦？
正常的记述呢是记完一件事呢又去记另外一件，对不对啊？
对呀、
可能这里呢就不同了，这里用的是插叙，就是插进去的叙述哈，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主在去救治那个雅鲁女儿的途中呢，突然冒出一个想得医治的患血漏的女人。
是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时间的因素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可以说这段的记述呢是不按时间的理由出牌的。
对呀、你觉得会有什么可能性呢？当马可这样写的时候。
他是故意的，我想呢是这样理解，主耶稣看来计划呢不是最重要的啊，而且他有他自己做工的时候和计划，时间是掌握在他手里，即使呢从人看来，如果主晚去了雅鲁的女儿那里，他女儿会死哈，可是从主那里看呢，时间呢并不是一个决定生死的因素，因为主他的医治大能是超越时间的，就算是一个人死了也能使他复活，时间不能控制主的计划。就好像呢他和那个患血漏女人其实谈了很久，又医治他用了很多时间，可能是因为这样，到雅鲁家的时候女儿已经死了哈，我们看是晚但其实是不晚的，因为主可以起死回生的嘛，还是把他救活了。
是，对。说得很好。我们呢现在呢就再从呢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地点啊，这几方面呢去说了。那经文的记载的时代呢是耶稣的时代了。那我们再去问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地点，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处境呢？
三个什么，那我们现在说说地点吧。从上文5章1节我们来估计呢，地点应该在格拉森一带哈。格拉森又是什么的地方呢？那是迪加波利的一个城镇和地区，坐落在外约旦的山区，是罗马管制当时那 这个地方呢，距离加利利海东南面大约有35里，里面呢住了不少的外邦人。
嗯，那主耶稣和门徒走在外邦人的城市当中呢，被人拥挤啊，就遇到雅鲁呢上前来去求耶稣。这个时候中途冒出一个血漏的妇人，那我们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呢，那个雅鲁有着怎样的位分啊，社会地位呢？而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她的社会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嗯，我们看雅鲁，雅鲁呢一定是在社会里面很有地位的，因为她是由罗马政府委派去做管会堂的人，在社区当中呢也是个有名望的领袖。那么中途冒出的患血漏的女人呢，相对来说就是地位卑微啊，甚至可以说呢，一定是给人歧视啊。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利未记15章，利未记15章25节里面谈到，血漏症呢是妇科病症，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宗教礼节上呢，被看为不洁净。那么我们想一想，女人本来在犹太社会当中已经是没什么地位，再加上她就是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她为了治病她花去很多金钱，所以她又贫穷又不洁净，又贫穷又是女人，所以肯定是给人歧视的。
嗯，那我们呢理解他们的不同地位以后呢，再来看一看耶稣对他们的态度吧。
嗯，
那有地位的雅鲁去求耶稣，去他的家帮他女儿治病啊。
对，
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却是停下来，他故意要让那个血漏的女人呢站出来。其实当时那个血漏女人她已经好了，但是主耶稣呢还是让她站出来，还用上时间在众人的面前呢跟这位妇女对话。
嗯，
还要呢称呼她做女儿，还呢蛮有爱心和耐性的在人前去安慰她，鼓励她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诶，这到底其中又有什么含义呢？
我想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主耶稣是不会以世俗人的眼光来看人的，不会只关心那些有权位有地位的人需要，而不去理会卑微人他们小小的渴求。那么在主看来，人人都是一样，只要是愿意就近他，寻求他的医治，寻求他的拯救呢，就可以得着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主耶稣不单是要医治那血漏女人的身体，也要医治她的心灵，恢复她的自尊，帮助她和社群呢重新去建立关系，所以才花那么多时间跟她慢慢的好好的谈，巩固她。
是啊，谢谢乐意老师哦。那我们呢再去看，哎，到底用了什么词语
啊？这段经文用了什么词啊？
嗯，对，那当主耶稣呢和那病得痊愈的血漏妇女谈完了以后呢，就有人呢从管会堂的家里来报信，说，哎呀，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但是主耶稣呢就用了一个特别的回应啊，那回应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字啊，那么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5章39节。
哦，好，我来念哈。5章39节，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用睡哈，睡觉的睡来形容死，这就是在主里的生命在肉体衰毁后的状况啊。耶稣基督是赐人生命气息掌管人灵魂的主，在他也有复活大能，信他属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耶稣就用了睡这个字来形容我们人肉身的死亡。
是啊，很好啊。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词，我们比较觉得陌生的词是什么呢？
嗯，我想是马可福音5章41节里面的大力大谷米，那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对，那原来呢这话呢是用当时犹太通行的亚兰语讲的啊，大力大谷米啊，原来是当时的很通行的亚兰语。
嗯，
啊，那是后来呀马可把它翻成希腊文了，那这就表示了反映了什么呢？
嗯，这反映当时社会上的语言变化，通用语言的习惯， 不同族群呢一同生活的一种情况啊。
对呀，同时我们也会看见主耶稣他关心啊不同的族群呢哈。哎，我们还可以呢留意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点啊，就是一个数字啊，当然这不是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留意圣经有一些数字呢记录呢也是有它的一点含义。哎，有没有留意到啊，在这段记录里边呢，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呢，她是病了12年、那她呢一跟主耶稣呢接触的时候，与主相遇，一抹主的衣裳就得了痊愈了。哎，后来呢主呢去医治雅鲁的女儿，让她的女儿呢从死里复活，然后说呢女孩啊一复活呢，圣经就记录啊那闺女已经12岁、
也是12，
那这是一种呢首尾呼应的手法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呢去思考啊，就是主呢可以医治好一个患12年的病的一个人，同时主呢也可以呢使得一个女孩啊从死里复生。而当这两个资料连在一起写的时候，这样一头一尾一起写的时候啊，就很自然也会让人联想起来啊，主带来给生命的那种呢更新的大能，就是旧的生命将会过去的，就好像呢那个血漏的女人她已经不一样了，她已经完全的好了。另外一方面呢，又像那个闺女啊，她从死里复活，她有了新的一个生命呢啊，她刚好是12岁。
那12就是他们重生，我这样说啊，是他们有新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对吗？所以12在这里呢是个重要的数字啊，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那李兰老师啊，你这样说我知道这里是用了对比法，对吗？我想有关对比法的释经运用下一回呢请你再跟我们讲哈。在这里呢最后一步就是从经文里去总结属灵的教训哈，我们刚才已经看完整段经文，问了很多什么哈，我们现在就是时间问一问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些属灵的教训是我们可以应用在生活里面。那刚才呢你就问了我很多问题，现在让我来问问你好吗？
好好，
问你也是问听众朋友哈，从这段经文里面帮助我们对主有什么认识呢？有什么新的认识呢？对自己的属灵生命与人相交又有什么提醒呢？
这段经文让我认识到主的医治拯救全能是超越时空的，也体会呢主对人是蛮有怜悯，待人公平，而且蛮有智慧的。也让我呢从主学到呢不要只是忙着去赶着完成自己原来的那些计划，当有人需要的时候呢在计划当中插队打个小岔，我不可以不理，而是应该呢停下来用心去关怀他们啊，就好像呢主关心我一样。他们的声音可能微小，但常常是很迫切的。
谢谢你的分享啊，我觉得很感动。说着说着呢时间又到了啊，这回李兰你还没有给我们口号啊。
对呀 这集是小结哦，一个小小总结，就叫地理气候和时间观察解释要全面。
地理气候和时间观察解释要全面，下回见。
空中学员回应。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天路侠客，很开心能够再次参与出信释经指引这个课程。两位老师今天谈到的释经口号是地理气候和时间观察解释要全面，听过之后呢使我想起自己之前在这方面不足的一个经验。在四福音书中前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他们的作者是按照犹太人的计时法来计时，而到了约翰福音，作者约翰采用的则是罗马人的计时法，所以不难明白同样的一个时间称谓在这四卷福音书中表达的时间却不相同。之前由于自己没有把这个关系弄明白，以至于在读到相同的时间称谓时怎么理解都理解不透，所以今天的释经口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刚才两位老师读出的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以及所做出的讲解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从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因雅鲁是第一个请求者而去忽视另一位请求者患血漏的妇人，也并没有因为雅鲁的社会地位高过于重看他而去轻视一个身份卑微的妇人，相反主以爱心和耐性在人前安慰鼓励和医治这个妇人，不仅医治了她的身体也医治了她的心灵，恢复她的自尊， 帮助他和社群重新建立关系。我们也看到主并没有因为服侍的人多而心里忙乱，以至于发怨言，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地方。最后，在新的一年里，天路侠客祝愿每一位远方的亲人灵命长进，爱主更深。